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AI 时代的圈地运动开始了，被羊吃掉的人怎么办呢？400多年前啊，英国发生了著名的圈地运动，他们把地圈起来，把原来土地上的这些农民轰走，用这个土地去养羊啊，因为他们要去做羊毛纺织业，所以就出现了著名的羊吃人事件。400年后。故事在科技行业中重演了，这一次吃掉人的不是羊，而是 AI 算力。2025年到2026年，全球科技大厂开始了一波前所未有的裁员，但是这一次裁员跟以前都不一样。在疫情结束之后，其实很多公司进行了裁员，但是那一次裁员是公司亏钱啊，经济不好，受到疫情冲击，而且有些互联网公司在疫情期间过度招聘人，所以疫情结束了，我用不了这么多人了，要进行一定的裁撤。但这一次真不一样，这一次很多在裁员的公司是在盈利的，而且挣得非常多。他们依然要裁员，他们裁员的理由已经不再是说这个公司不好，这个业绩不好，亏钱了，或者是前面招太多，而是 AI 提效，我要留下钱来去买 AI 基础设施。所以我说这一次的裁员就是一次 AI 时代的圈地运动，就是一次算力吃人的一个过程。首先美国大厂啊，第一个是 Meta 计划裁 20%， 大概是 1.58 万人。那么这个数据是哪来的呢？这个数据是路透社2026年3月14日的一个独家报道，据说是来自于三位知情人士的透露。但是呢，公司的回应就是这只是一个猜测性的报道啊，并没有正式承认这个事情，也没有彻底否认这个事情。我在今天写完了这个稿子以后，我还问龙虾，我说你要不要给我提提意见，你觉得我哪儿还写的不对。他说你的标题有一点点太平了啊，应该选一个带有特别惊悚数字的标题，还给了我一些建议啊，我就不跟大家讲这个建议是什么了。但是大家要知道，一旦经过这样的改造以后呢，这个新闻啊也好，这个文章包括视频也好，它的点击率转化率一定会上升，但是呢就很容易发生一些事实的偏移。所以呢，到底是全公司裁 20%， 还是说在哪些部门裁 20% 呢？现在并没有一个定论啊，只是路透社就说了，据三名知情人士报告啊，是裁 20%， 1.58 万人。2026年1月呢，梅塔是刚刚裁了叫 Reality Lab， 就是他们做 VR 做元宇宙那个项目，裁了 10% 的人，大概也就是裁了1000多人。但是真的要裁10000多人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耐心的看看后边到底会怎么样。因为扎克伯格现在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要在2028年之前完成6000亿美金的 AI 基建，你要从工资单里把这个钱挤出来啊，否则的话你是玩不转这个事情的。第二个是亚马逊啊，亚马逊其实前面我们已经知道了，4个月裁了3万人啊，是导致呢连环宕机。第一波2025年10月28日啊，官宣裁了14000人，而且这14000人都是白领哦，不是那些搬箱子的蓝领。遣散费花了 1.8 亿美金啊，但是这个 1.8 亿花完就完了嘛，以后你不用再每个月给他们发薪水了。第二波呢是2026年的1月23日又裁了 1.6 万人啊，所以加在一起是3万人，占白领员工总数的 10%。 我外裁到 10% 这个事儿就已经很吓人了啊。亚马逊也出现了连环宕机的这种情况啊，去年10月20日裁员前的8天， AWS 美东一区大故障，1700万次报错，持续了15个小时，全球60多个国家被波及，迪士尼啊 Coinbase 智能床垫全都瘫痪啊，因为你智能床垫你也需要从亚马逊云走嘛，损失超100亿美金啊，这是去年的一次。但是呢，那一次还没赶上裁员呢，但是要相信裁员前8天应该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大家肯定心都已经毛了，所以出现了一次大宕机。宕机了以后呢，最后要把它修复回来还是要靠人嘛，你最后是由人进去把这个 bug 找到，当时是一个 DNS 复制的一个错误啊，就是他把一个错误的 DNS 复制到他的云服务器上去了，最后只能靠人工啊，一点一点一条一条的去查啊。3月5日裁员落地以后， 亚马逊电商主站直接崩了。2.27 万次报错啊，也是损失巨大。前面他裁员的时候股价怎么涨，他崩了以后这个股价就怎么跌。人家不管你这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就认为你这肯定是不行了。第三个是这个 Block, 这个支付公司亲口承认裁了 40%。他的 CEO 叫杰克多西，是原来 Twitter 的创始人。2026年2月26日发内部信，员工从1万多人啊缩编到不到6000人，实际上他裁的人应该是比 40% 多。理由呢，就是 AI 工具整合了以后效率提升了，不需要你们这么多人了。裁完了以后市场当天涨了 25%。但是魔幻的是什么呢？有些人啊裁完了以后又被请回来了。这两天有报道。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有人直接收到一封邮件说，哎，对不起，当时做错了，这个文书错误，你回来上班来吧。这个 AI有时候有幻觉啊，有时候发文书出去也确实是会有一些问题。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经理说，你把这人都给我裁了，我实在没法干活了，你要让我继续在这干下去，你必须把人给我弄回来啊。这个也回来一些，但是呢返聘回来的是非常非常少的。还有一个故事是什么呢？有人拿了 75% 的涨薪和留任奖金，你裁掉一些人以后剩下的人会涨薪水的啊，拿了以后依然选择离开，我不干了。我前两天还专门录了一个短视频，有一个地主老财情商稍微差一点啊，请村里人吃饭，发现呢来的人稀稀拉拉来了一半吧，他说，哎呀，怎么该来的都没来呢？来了一半人说，那该来都没来，那我就是不该来的呗。那哗啦哗啦又走了一些啊，剩了四分之一的人。这个老头看了看，哎呀，怎么不该走的又都走了呢？那剩下的人一说，哦，那该来的没来，不该走的走了，那我们剩下这些人肯定多余的了，就哗哗哗走了，剩一个人。还比较了解这个地主老财，上来说，老爷啊，您不能这么说话，太得罪人了。然后这老爷说了，我不是说他们呢，那这哥们儿一想，该来的没来，不该走的走了，然后还不是说他们呢，那就是我呗，实在是哭笑不得啊。所以裁员的时候呢，就通常是这样。我当时把这个短视频发出来以后，还有朋友在下的留言啊，说员工不是这么想这问题的，确实员工是不这么想这问题，但是老板是这么看这问题的，他肯定希望裁员的时候把这个不该留下的人啊干掉，把该留下的人留下。但是人这个东西呢，毕竟不是螺丝钉，不能随便拨了，你肯定还是要有一些心理上或者是人情世故上的一些事情你要去处理的。你不可能说，哎，接下来你走吧，明天你回来吧，就跟我们去这个开关似的啊，这人是搞不定这件事的。这是美国的情况啊。中国的情况是什么呢？首先是百度啊，百度呢2025年啊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啊三季度由盈转亏，原来一直是挣钱的，他开始亏钱了。然后呢 AI 竞争失利啊，我们一直讲百度做 AI 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啊，最后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笑话。广告收入还下滑，那怎么办呢？只能裁员。他部分团队裁了 40% 啊，大家注意，不是全部的百度员工裁了 40% 啊，部分团队。重灾区呢是手机生态核心的在线这个营销部门，主要的人群呢是入职未满一年的新人和工资高的老员工。入职未满一年的新人这就很坑啊，大家知道在中国有一个东西叫应届毕业生，你应届毕业生呢是带着很多政策下来的，比如说你可以有北京户口，你一旦把这个应届毕业生身份丢了，你再去找工作，你这些身份啊，你这些优惠就都没了。所以以前啊，大厂裁员是尽量不要去动这些应届毕业生的。第一个，他们心智也不是很成熟，家里头的人呢还都是认为你是个宝贝儿一样的状态，你把他们裁了以后的话，真的有可能会闹出事儿来啊，因为利益也很大。所以百度干这个事儿呢真的是被骂惨了，就是裁应届生这个事儿。至于老员工的话，那没办法了，岁数大了肯定在那儿在这种公司里是不太受人待见的，工资又高啊，有的时候还倚老卖老一下，四处指手画脚一下啊，这些人要把他们干掉。这是百度的事情啊。再往后一个是网易。网易的是外包裁员啊，传说是要全清。据说呢是把丁磊的微信截图拉出来了。后来丁磊说，这个到底是谁传出去的，我们要把他逮住，要罚他。但是呢网易自己后来辟谣啊，说我们没有这事儿。他这个截图上写的是什么呢？说4月1日裁 30%， 5月1日外包全裁啊，到5月1号以后就没有了。大家知道裁外包这个事情呢，在他的财报上，在他所有这事儿你是看不到的，因为这些人原来就不是他的员工。你如果这些人是网易的正式员工的话， 网易每个季度去发财报的时候你要写的我有多少多少员工，所以这个事情他是完全可以去辟谣的，也不会有任何人揭穿他啊。那么他就说这个事儿啊信息不实，我们只是正常的业务调整，有些项目关掉了，有些项目开始，跟这个外包全才是没关系的。那他为什么要去干这个事儿呢？2026年2月份财报发布会的时候，丁磊自己就说了，我们现在 AI 已经应用到游戏研发和运营的所有的链条上去了啊，每一个环节都用上了啊，就不需要这么多外包了。这几年其实游戏产业的日子都没有那么好过啊。很多人说不对啊，我看游戏挺热闹的，但是要注意啊， AI 对于游戏来说并不仅仅是提高效率，说我用了 AI 了以后这个游戏做起来更快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 AI 对于游戏的这种打击是非常彻底的，是什么呢？就是 AI 挤占了大量的用户的注意力和时间，游戏是需要占用大量的连续时间才能够让用户去玩的爽，才愿意去付钱的。前面短视频就已经挤占了很多用户的游戏时长了，现在 AI 还会比短视频更加消耗用户时长，这东西不仅仅是在燃烧 token， 还在燃烧用户的注意力啊！所以现在游戏公司日子都没那么好过。再往后一个是 B 站啊，裁员 60%， B 站当然也出来辟谣了。我觉得像这种谣言出来呢，大概率是 B 站的某些部门会裁员 60%，但是为了让标题更好看，就变成了 B 站要裁员 60% 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出来啊。因为像 B 站这样的公司真的裁 60% 的员工的话就直接挂了，这个数据有点太夸张了。而且 B 站呢去年是首次盈利，大家要注意啊，公司在蒸蒸日上的时候是敢于亏损的，当然像百度那种除外啊，它就属于是逼不得已只能亏了，但是像很多公司往上涨的时候他敢亏啊，越是不行的时候越要去挣钱，要向大家证明说、哎、你看我还有口气呢啊，千万不要抛弃我，我还活着呢。那 B 站去年是怎么挣钱的呢？裁员砍项目，他把各种的游戏自研项目都砍掉啊，我们不做自研了啊，我们就老老实实做一个轻公司，我们就在这儿卖流量就完事了啊，反正我有这个 IP， 我有这么多的视频啊，我就在这个里头去卖流量就可以了啊。我相信这种所谓裁员 60% 呢，应该是游戏部门或者说自研游戏的一些团队啊，这个应该是比较靠谱的。小米你看在去年2025年的11月份干过，他们做的是什么呢？是南迁啊，他把很多的部门从北京迁到了武汉。在这种过程中呢，一方面啊，他不叫裁员嘛，这个东西怎么能叫裁员呢？我只是把他们搬个地儿嘛。另外一方面呢，你可以很好的裁掉岁数大的员工，为什么？岁数大的有家有口的啊，你让他把整个家都搬去，那老婆孩子或者说另外一半他怎么上班怎么上学这都没法整，所以只能去选择离职啊。但是小米就说你看我还给他们安置费呢，还有搬迁的一个补贴，还有搬家费都有，我们欢迎他们过来。对于一些稍微有点岁数啊有家有口的人来说，他那点钱基本上是啥也没有啊。从整个的结构上来说呢，谁在裁员啊？谁在加人？阿里一直在裁员啊，这几年阿里的人数从 25.4 万人降到了 12.4 万人，基本上是砍了一半。各种业务的收缩包括一些结构调整，大家注意啊，有的时候人数下降并不是裁员了，而哪儿去了呢？就是我把这块业务拆了不要了，这些人就不再算阿里员工的，他也是一种处理方式。百度呢是一直缓慢的去裁员，他呢这几年并没有再传出来说百度一把裁好多人啊，一直是持续性在裁员啊。网易呢也是在连续的收缩，他自己的员工也在收缩，更不要说外包这些事情了。美团啊也很有快手也是在缓慢下降啊，因为他自己的业绩压力很大，那就没办法，只能是慢慢的去缩减。而谁在加人呢？腾讯去年增加了5000多人啊，这一块呢基本盘还比较稳啊，但是未来他们到底能干什么也不好说，因为游戏这一块呢其实大家都在砍啊，只有腾讯说我们愿意去投啊，其他人都在砍。腾讯现在也说我们要全力做 AI 了啊，那么是不是以后这个羊吃人的事情啊，或者叫算力吃人的事情到腾讯这里也会发生啊，这个就不好说了。还有一个在加人的是字节跳动啊，现在呢全球已经有15万人了，因为 TikTok 加 AI 这两块呢它都很猛啊，真的是猛猛的。AI 大模型在中国豆包啊包括 CDance 这种视频模型 已经算是绝对的第一梯队了。豆包 APP 在中国是用户量最大的 APP， 非常非常的普及的一个产品，所以在这一步上字节其实已经在国内市场算赢了，在国外市场的话还要再看。另外一个扩张的是京东啊，现在有57万人啊。京东是怎么扩张的呢？并不是说我招了一堆人回来啊，只是呢他把原来这帮外包骑手转成全职员工了。原来这些人呢其实也是在给京东干活啊，现在呢直接给你签劳动合同，给你买五险一金啊，所以他们就变成全职员工，这人数就被上升了。为什么呢？他们把他们的牧童游戏，叫牧童网络吧，作价60亿给卖了。这个公司还是有挺多人的，2021年40亿美金买的啊，2026年60亿美金给卖出去了啊。字节这个生意做的还是挺划算的，卖给了沙特土豪啊，是沙特的国资的游戏公司，把这个项目给买走了。现在沙特在四处收这个东西，他们现在是任天堂啊卡普空的大股东啊，以后沙特是一个拍电影和做游戏的国家了，不再是产石油的国家了。那被裁的人都去哪儿去了呢？一方面这些人啊，在像老范这样的比如上 YouTube 了，还有一些人呢比如说在小红书上讲叫我离职了，或者今天裁员了，我终于收到了裁员信，就是这样的内容非常非常多。从2024年开始互动就极其强，大概是有2.5 亿到 3.8 亿次互动，就是以我离职了啊这样的标题为开始的这种内容啊非常非常多。而且现在咱们到了抖音啊，到小红书啊，到这种社交媒体上看，大量的人在讲我是大厂离职出来的，大厂离职经验啊，大厂原来怎么回事，大厂内幕，老范原来那不算大厂啊，还算中厂吧。其实老范也算是一个互联网公司离职员工，这一块呢现在确实是一个新的风口啊。从2025年11月啊，中新网专门做了一个调查，叫大厂离职的流量密码到底是怎么去变现的啊，专门有人去做这种调研的。但是这个里头呢有真的是在大厂混了一段时间出来的人，但是也有一些是伪装的啊，就是专门伪造这个离职证明。为什么？因为大厂离职了以后好卖东西嘛。老范虽然没卖东西，但是开了个频道也能够勉强糊口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为什么我们觉得满街都是大厂离职人员呢？原因是这样，就是算法愿意把这些内容推出来给大家看。其实刚才我们讲这儿几万人那儿几万人，阿里一下少了12万人，少了一半人，这个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来说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呢对于社交媒体来说啊，大厂离职啊，我离职了什么这样的信息推出来以后，这种内容的互动性很好啊，可以让用户留下来接着看，可以去多点几个广告，可以去买东西。这种内容呢是很高情绪的，很高冲突的，高评价数的。那你说为什么社交媒体就会喜欢推这样的东西呢？那一定是要满足一定的社会心理需求，社会的人喜欢看这个玩意儿啊，社交媒体才会让推荐算法学习了这种社会心理需求，然后去进行推荐。第一个，大家为什么喜欢看这玩意儿？替代性逃离，带人体验我先活过了。有些人说我还在这上班呢，但是呢别人被裁了啊，我得看看人家怎么回事，这种就会带来流量。第二种呢就是身份焦虑与安抚，有些人想，哎呀，连前阿里前字节都离开了，普通人会觉得不是我不行啊，整个环境就这样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也还有些是什么呢，就真的是偷看别人人生啊，做一些 AB 测试。因为这帮做大厂离职的赛道的人都在讲，我现在虽然大厂离职了，但我过得还可以，过得不好的人家不会出来说的。大家也看看说，哎，没准我不干了也还可以有一些不同的出路啊，这个也容易引起一定的关注。当然更多的呢是羡慕嫉妒恨的啊，其实真正能混到大厂里的人没几个，像我也没混进去嘛。虽然我也在互联网公司里头给人做投资总监，但是腾讯阿里这些公司我是没混进去的。那羡慕嫉妒恨啊，眼看他起猪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个是很多的在外边看的人啊，就是没有混进过大厂的人，他们去看这件事情的一个心态啊，你也不行吧，你也有今天啊。还有一些人呢在讲说，现在这么多大厂在裁人，是不是因为劳务派遣的问题啊，国家是不是要动手去整治劳务派遣呢？为什么有这样的说法呢？是2026年3月份开两会，全国政协委员周世宏正式提出建议废除劳动派遣制度，但是呢目前为止这个事情仍然停留在呼吁与倡议的这个层面上。就是为什么他会提这样的一个倡议呢？他说一旦做了劳务派遣了以后呢，叫同工不同酬， 这是一个企业逃避责任啊，逃避他们的这种雇主责任的一种做法，让很多做同样工作的人没有办法拿到同样的薪水，我们应该把它废除掉。其实呢，劳务派遣这个事情就是发展到现在这个状态，它一直就是违法的。劳动法规定了你可以使用劳务派遣，但是呢，必须是临时性的、辅助性的、替代性的岗位，而且比例不能超过 10%。 你看看华为，看看这个遥遥领先，他们是怎么玩的。所以他们一直在违法。目前为止啊，有人呼吁也并没有去修改这个法律，说我们原来法定的挺好的，只是没有人执行而已，我为什么要去改它呢？改它不是承认我原来的法定的不好吗？所以并没有因为有人呼吁了这个事情就立法，或者有什么新的法规出来啊，并没有这样。下一个问题，圈地运动之后社会变成了什么样子？结论呢，叫两极分化。英国圈地运动之前，它有大地主啊，大的工厂主，还有很多的小地主，小的有产农民，它是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平滑的一个金字塔型社会。但是呢，在圈地运动以后就两极分化了，只剩下大地主越做越强，他们变成大的工厂主，另外一帮呢叫失地农民或者叫无产农民，他们被迫进工厂里去打工啊。我们从小学政治都是这么学的。 AI 圈地运动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呢？平台型大企业啊，像字节腾讯这种刚才我们讲了还在招人的这些公司继续做大做强啊，他们还要把这个平台功能做得更完善。被挤出来的这些人啊，就像我们这种失地农民这样，我们就要重新在工厂里边找到自己的位置，像老范现在找到位置了，是这个 YouTube 上的内容贡献者啊，靠老范讲故事还能够这个挣一口饭吃。但是讲到这儿要说一句，前边我们讲的其实是错的。哪儿错了呢？大家知道吗？圈地运动我们在历史课上在政治课上可能看到的也就是一页纸或者半页纸，但实际上圈地运动失地的这些农民绝大部分并没有在工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整个圈地运动持续了350到400年啊，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被驱赶出土地的农民有些变成了无产雇农，就是他还是在地里头去干活，但是呢他这个地不是他的了，他是需要去给别人去干活去。有些呢成了城市的无业游民，有些做了港口的苦力，还有一些呢坐上船去美洲了。但是你说有变工人的吗？可能很少一部分能够变工人啊，可能很大的一部分都是冻饿而死的。农民变城市工人这个过程大概是持续了一两代人啊，不是说当时把农民赶出来他们就马上拎个小包上工厂上班去了，绝大部分被从土地上赶出来那些农民可能都饿死了。现在 AI 的圈地运动跟当时的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就是那个是350到400年，而这一次可能就是三五年。所以我们要想一想落在我们身上这个怎么办。下面就是要面临叫平台经济了，更零碎的个人经济体。像以前比如说农民啊，我有土地，以后我没有土地了，我也没有任何依附关系了，我变成了一个个人经济体。未来的社会呢会变成一个 K 型社会，原来我们讲叫 K 型消费，便宜的东西卖得很好啊，特别贵的东西卖得很好，中间的东西没了。包括人也是这样啊，中产阶级没有了，有钱的人变得特别有钱啊，穷人变得特别穷啊，以后可能会变成这样，社会都会向这个方向发展，包括产业界也会向这个方向发展。原来在公司里边上班啊，比如像老范这样的，有固定的岗位、固定的职位、平台的绑定，还有社保，都是有公司承担整个的管理成本了。现在呢，就没有这些东西了啊，老范就变成失地农民了啊，但是呢，会有更松散的合作关系啊，我愿意在 YouTube 上更视频我就更不愿意跟我可以少更两条没关系，或者说我去开个滴滴，没有平台绑定啊，平台对于我们来说没什么要求，你今儿愿意发就是发，明天不愿意发可以不发，更多依赖个人社会保障了，一个人就是一家公司。所以为什么现在玩这个 1PC 呢？这像什么呢？从农业社会的大地主经济转向工业革命的工厂经济，但是规模更小更碎片化，这些一人公司或者是个人经济体能够混到温饱的可能只占少数啊，或者是很少数。圈地运动以后的这些失地农民可能有一两代人的时间去慢慢的转换这个身份，这一次的话可能三五年啊就全都转完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这个事情已经变成那样了。第一件事啊，初级职位就没了， AI 对人的要求更高了。昨天我跟江辩也去讨论过这个问题，所以整个的教育体系必须调整，不能再去培养螺丝钉了。原来那个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这种地方没了，这个一定要重新去培养能够领导一群 AI agent 干活的这个人。以前的大学教育包括研究生教育都达不到这个能力啊，所以这块必须要改，否则的话培养出来一个就失业一个，培养出来一个就失业一个啊，没有任何办法。而且未来的学生必须要能够快速的适应各种的环境变化。以前我们可能在一个公司里一干干好多年啊，或者是像日本那样啊，终身雇佣制，一干就干到退休了。现在的话，你在同时就要应对不同的平台，不同的这种服务你都要去提供，所以必须要提高适应能力。而且要真正能够提出正确问题的人啊，这块现在国内的教育是相对比较差的啊，这是第一个要调整的地方。第二个，被裁的人怎么办？你说我已经来不及回炉重造了，我已经被裁了，或者马上就要被裁了，该怎么办？第一个，静下心来想一想，我到底想做点什么，这个很重要啊，找到自己感兴趣和有欲望去做的事情，这个才是真正 AI 比较难以取代的。你说 AI 写文章写的比你好，画画画的比你好，没毛病，但是呢 AI 无欲无求，他啥也不想要，只有我们人才有想要的东西啊，所以这个事儿是最重要的。应用起 AI 啊，应用起 AI agent 去把那些原来一个人搞不定的事情把它做掉啊，这就是被裁的人现在必须要去走的路。所以虽然你未必能够在工厂里找到位置，或者在新的平台里的找到位置，但是你总要去试一试嘛。时代对每个人都会提出全新的要求，必须离开舒适圈了。因为以前很多人是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没什么想法啊，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这些人的话未来一定会被碾压到最底层去的。但是比较痛苦的是什么？就这些人其实是社会的主流，是绝大多数的人，就是这样的一帮人。绝大部分失业者可能会像圈地运动中失地农民一样啊，成为无业游民，或者打零工做苦力啊，就像美团外卖，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零工苦力。可惜呢，现在没有每周可以供大家去开发，但是走出国门这件事儿，去一些相对传统的地方去卷别人这种事情，中国人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啊，聪明肯吃苦，而且没有那么多工会这些东西啊，所以咱们这儿冲击会来得更早一些。早上船早出发的人未必能够在那边混成大亨，但是呢总会有新的活路。像中国人其实一直在干这个活啊，饥荒了怎么办？闯关东啊，下南洋，饿了肚子咱就出门呗。所以啊，这块可能也是对在国内混不下去的人的一种出路吧。最后让我们一起先往前冲吧。听老范讲故事这个节目的人应该都不是那种不愿意思考，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没有想法和欲望的人啊。我相信听老范讲故事的人应该是一些愿意动脑筋的人。那么让我们先冲，先去适应这个新时代。老范已经在 YouTube 平台上混了五年了，没混多好，但是呢也能够勉强糊口度日啊，也算是有了一个新的位置，而且一直追着最新的各种技术在往前走。早上船的人啊，未必能够在美洲混成大老板，但是只要活下来就能有自己一块地。当然活下来很重要啊，去了美洲的人很多是没有活下来的。那怎么活下来呢？互相帮助，抱团取暖呗。这也是早期移民美洲的这些人提高生存率的一个手段。所以有惦记走老范这条路的啊，我们也可以抱团取暖。你说你做 YouTube 啊，可以到我的 Discord 的群里头来啊，大家互相的交换一些链接，甚至有时候可以做一些联合的节目，咱们互相带带流量啊，这个事儿老范都是支持你们的。说 AI 怎么用啊，我也愿意跟大家去沟通和交流。所以时代不会等你准备好了才来啊，特别是这一次的 AI 圈地运动，他会在三五年内就把当时英国圈地运动的350年到400年之间的流程一把走完，所以我们要跟上啊，这就是咱们今天讲的故事。